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感恩的故事》，作者湖北大发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。大发弟子诉说着感恩的故事，并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思念。以下用我亲历的故事赞颂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师父的无所不能。第一部分，顽固的家族病史在丈夫这里改写。我丈夫有三个弟弟，三个妹妹。1989年冬天，30岁的二弟检查出患了肝病，一年里要住好多次医院。医生说他已到了肝硬化晚期，拖了两年，最后吐血便血。32岁那年生命止于肝硬化腹水，临终时整个人瘦得皮包骨，可肚子肿胀得发亮，样子很吓人。不久我公公也出现了肝硬化症状，我们要送他去医院，他不去。老人悲伤地说，我30多岁的儿子都死了，我怎么就不能死？怎么劝说他都没用，我们只好找来医生，就在家里打针吃药。医生说他这病是治不好的，你们也就是尽尽心吧。此时丈夫心里发怵，就独自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属于肝病携带者。医生说你们这是家族病，此结论对于丈夫来说真是晴天霹雳。他马上告知在外地的两个弟弟，让他们马上去医院检查，同时也带着家里的几个妹妹到市医院检查，结果无一幸免，他们都是携带者。一年多后，我公公走了，终年62岁。去世的前几天，他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，肚子也是肿起老高。他外地工作的三儿子赶回家，千呼万唤，也没能跟他父亲说上一句话。不到三年时间，家里失去两位亲人，悲痛之余，丈夫也感到身体不适，去市医院住院治疗。经检查，肝脏各项指标都不合格。一个多月后，丈夫出院了，虽说好了，可是失去亲人的阴霾在他心中挥之不去。他知道这家族病断不了根，自己或家人随时可能发作，结果会很惨。那是1993年，丈夫刚刚39岁。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此时，丈夫的大妹妹又检查出肝脏病，已有少量的吐血、便血。当时他三弟已在外面发展得比较好，愿意拿钱给他姐姐治病，说以前他二哥得病时，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帮他，现在只要能治好他姐姐，花多少钱都行。那时大妹妹每年要犯几次病，每次都是吐血、便血、再输血。住院期间，丈夫和我弟媳二妹都轮番去医院照顾她。那几年，每次看到大妹吐血时死去活来的样子，我们都心痛不已。丈夫担心自己的身体不知道哪天也会变成这样，心情特别沮丧。就在丈夫的情绪处于低谷时，1994年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。我自己当时身体也不好，心律不齐，肠胃不舒服，一星期难得一次大便，患颈椎病，经常头晕，导致恶心，吃不下饭。两边卵巢囊肿和子宫肌瘤导致下身长期不规则性出血，这些症状把我磨得面黄肌瘦，浑身无力，工作时几次差点晕倒。我开始学法练功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不知不觉中一身的疾病烟消云散，我脱胎换骨。丈夫亲睹了我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惊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，加上我比以前脾气好了许多，更觉得大法好。所以至今31年来，他从未反对我修炼。 当时我劝丈夫也练功，但也许因机缘未到，他没有同意。但他听我的建议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因为他不想长期吃护肝片，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。丈夫由于免疫力下降，经常感冒，肝功能不好，造血能力差，脸总是蜡黄的。自从他诚心静念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的改观很大，脸色也好了。同事们都说他的变化真大，越活越年轻。丈夫常说，真善人的理念真好，要是人人都能做到，这个社会就好了。1999年秋天，花巨额也没能治好肝硬化腹水一到晚期的大妹妹，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英年38岁。丈夫由于伤心过度，感觉身体肝脏部位不舒服，我让他不用担心，肯定没事。他说想去医院做彩超检查，他才放心。当时的彩超检查要花150元，丈夫已下岗失业几年，由于身体不好又不敢出去打工。我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才120元，儿子正上学，一家人还得生活。困窘之余，我去当掉了自己的一副耳环，得回300元，给丈夫钱去检查。医院检查结果是肝脏各项指标都正常。至今已30年了，丈夫没吃一颗护肝片，也没有再犯病。前几年他到省城大医院检查，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正常。原来觉得能够活到他父亲去世时的岁数就是奢望的丈夫，现在已经72岁了，还走路生风。至今弟妹们，小妹除外，时不时的还需吃些护肝药。而家族病史在丈夫这里已经改写，若不是师父与大法的恩典，我们家的日子不知道会过得怎么糟糕呢。第二部分，小姑子成年大法好，得福报。家族中丈夫的小妹身体最差，小时候因严重的中耳炎做过手术，留下了后遗症，嘴巴歪，耳背，眼睛高度近视，还患有严重的三高、甲亢等各种疾病，办理了残废证。小姑子家在外地，每次回家我总是让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总是满口答应。疫情期间她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当地疫情严重，有些害怕，我给她吃定心丸。我说我告诉你的那些话你忘了吗？她马上会意说我没忘，心里总在念呢。我说那就对了，不用怕，叫你们全家都学着你，一定会没事。他说好，谢谢大姐。他从不叫我大嫂，说我对他从小就好，心里早已把我当半个娘。那时全国到处一片阳，他们家也不例外，但是他没有恐惧，因为他心里装着真相护身符。丈夫的二妹受邪荡毒害太深，不太认同真相，给他讲真相时他只是勉强应付。有一年他遭遇车祸，身上多处受伤，还摔伤了头部，住院治疗后留下后遗症，高血压、脑梗，现在每天需要吃药，偶尔还得吃护肝片。而小妹明真相，得福报了，原来患三高比他二姐严重多了，一身的病却很少吃药，偶尔感冒发烧时他就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不用去医院打针吃药。小妹居住在一线城市，她说现在医院根本就不能去，一进去的各项检查费用就是大几千，还不说拿药。她说有了这个护身符，每年给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。小妹的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，大女儿已毕业，有份不错的工作，二女儿上大三，成绩也很优秀。她自己也不缺钱花，哥哥姐姐们都说她有福分，而小妹说要不是听大姐的，我也许早就死了。 第三部分，求师父保佑我娘家小妹死而复生。我的小妹在十几年前得了一种怪病，严重缺钾，只要一犯病就没有一丝力气，整个人瘫软的像一坨泥，几个人都拉不动她。201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小妹又犯病了，她女儿女婿送她去市医院看急诊科，并电话通知了我。医生给她挂了一天的点滴，因为她女儿怀孕快生了。那天我一直在医院陪护小妹。到了晚上七点时发生了意外，小妹突然不行了，呼吸困难，马上转到急诊室抢救。妹夫发现情况不好，及时通知了我的几个弟妹，马上赶到医院。抢救约半个小时后，仪器上显示的就像以前电视剧中看到的画面，由微弱的曲线慢慢的变成了一条条横直线。此时小妹已经没有血压，没有心跳，没有呼吸，没有了生命的一切迹象。医生实施了各种抢救方法也无济于事，最后医生摇着头收起了仪器，离开了急诊室，扔下一句话，人已经完了。这时一直守候在病房外的亲人们都失声痛哭，我也流泪了，毕竟小妹才50岁不到。我的几个弟弟找医生说理，早上来的时候人除了缺钾，身体各方面没问题，怎么治疗了一天人突然就死了，要找医院领导讨说法。我也感到蹊跷，我陪了小妹一整天，虽说她人没有力气，吃喝拉撒都正常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虽是有疑问，但我是修炼人，不能跟着起哄。此时我家族的十几人围着医生，有的哭有的骂，吵成了一锅粥。医生吓得打电话叫保安，几名保安都带着电棍来了。这时医生护士都躲到了办公室，我娘家人更生气了，和保安双方对峙，眼看一场暴力就会发生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了师父，我马上停止了哭泣，双手合十，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我妹妹，那时我是叫她的名字，如果是不可救药的生命就算了，她已经退出了结党的共青团和少先队，如果还能留下她，就请师父救她一命。我紧闭双眼等待结果。这时忽然听到我丈夫的声音，他一人冲向办公室，对着医生大喊，你们谁是主治医生，怎么这么不负责任，人不救了跑这坐着，赶快去救人，不然我要告你们草菅人命。几名医护人员一下子冲出办公室，又冲进急救室，马上拿起那些仪器插上电，开始抢救我妹妹，做胸部按压，起搏器强力起搏。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，仪器上显示的横直线慢慢地变成了曲线，再慢慢地曲线的弧度越来越大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关注抢救室里这生死攸关的时刻。突然听到我的小妹嗯的一声，然后她刚才呈死人一般黄色皮肤的手脚上开始慢慢地有了血色，也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吸。这时只听医生如释重负，激动地说，人救活了。等在外面的十几位亲人一下子涌进了病室，这时小妹已经睁开了双眼，真的活过来了，差一点阴阳两隔。亲人们无不悲喜交集，他们哪里知道是我伟大的师父救了他们的妹妹。我默默地走出病房，在外面过道里我双手合十，满含泪水，心里喊着，谢谢慈悲的师父，谢谢师父挽救了我小妹的生命，同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事后我跟娘家人说了那天我在医院里求师父救小妹的事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都觉得太悬了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小妹一直还活得好好的。我常跟她说， 你这命是我求我师父救下的，你要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里感恩我师父的救命之恩。他总是轻轻一笑，嘴里应一声嗯。自从小妹被救下来后，她的脾气性格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不像以前那么活跃，有时喜欢怼人。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打麻将打扑克，她从不会打错牌。小妹再也不像以前大声说话，而是显得很文静。她也变得不太爱说话，而是喜欢温和的笑。后来我打趣地说，是不是我师父救他时给他换了一个脑袋。第四部分，孙女说，我是师父的小弟子。我的大孙女叫行行，化名，今年十岁。因为她妹妹比她只小两岁多，所以基本上她是由我带大的。才两个月大时，我就带她去学法点学法。我们学法，她睡觉，学法结束她也醒了，从不哭闹。同学们都说这孩子真乖。他半岁多开始，我参与做正式法的项目，总带着他，一睡一整下午，从不影响我们。即使中途醒来，给他喂了奶粉，他又接着睡，还是那么乖。那儿需要我们发正念，我就和同修带着他一起去，他从不哭闹。星星很小时喜欢看神韵光碟，我就经常用 EVD 给他播放，百看不厌。后来没有了神韵光碟，就在过年时看神韵晚会直播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上网时，他也喜欢看明慧网的文章，看师父的法相。我感觉这孩子就是同化法来的。孩子七八岁时，我教他背师父的论语，他还真是一字不错的全部能背下来。对于我修炼上的事，有时我会跟他讲，让他有些认知。他像个懂事的大孩子，我们之间像同修一样的沟通，没有障碍。上二年级时，年级要组织排节目，因为行行在校外培训舞蹈，所以他被选上上节目。排练了一段时间后，有一天他对我说，奶奶，我要是有特异功能多好，就能提前预知是什么节目，我就可以决定参不参加。我说，如果是节目内容不好，那你就不去。他说，要戴红领巾跳舞，原来一直没有说，是近两天老师才说的。我跟老师说，不想参加，老师不同意，说节目已经排练一大半了，不能再换人。自那次以后，学校的舞蹈队让他去，他以作业多为理由，坚决不参加。每到周一，升写旗时，他心里就念正法口诀。别人都唱少先队队歌时，他就唱法轮大法好。星星看了很多真相光碟，知道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。只要听到我有事，晚上要出去，他就担心，总是说，奶奶，你要早点回家，不然我睡不着。当他知道我要去法院近距离发正念时，马上拿纸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话放在我兜里，并说，奶奶，你一定要念，这是我给你的护身符。平时他喜欢跟我睡，他说只要跟着奶奶，他就有安全感。前几年有一天，我儿子儿媳带行行和他妹妹去公园玩充气城堡，行行一不小心被妹妹碰了一下，从高处摔下来，一只脚的踝骨处扭伤了。回家后，他伤心地对我说，奶奶，我脚伤了，再不能跳舞了。我说，你怎么没正念了？忘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我念了，一开始就念了，所以我脚一点也不痛。我说，那没伤到骨头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晚上跟我睡在一个床上，他没有一点疼痛感，呼呼大睡，一直到早上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儿子说要带孩子去拍片子。我说，一晚上睡得那么香，肯定没什么事。儿媳妇也说没事，不用去看。儿子还是不放心，带他去了医院，找同学拍了片子。同学告诉他，孩子的踝骨下面有一处粉碎性骨折，比较严重， 当即做了石膏处理，还说出事当天就该上医院来。回到家，醒醒对我说，奶奶，我脚伤骨头了，我怎么就一点儿没感觉到痛呢？我反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笑着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因为我是师父的小弟子，师父管我了。听了这话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是啊，是慈悲的师父为我孙女承受了，要不才七岁的孩子，粉碎性骨折，怎么会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呢？脚崴了一个星期时，他就在地上做单腿跳，一直到拆石膏，醒醒一次也没有疼痛感，半个月后他就能下地正常走路了。在家休息时，他也学习课本，一个月后去学校上课，成绩也没有掉下去。后来参加舞蹈班训练时，脚也没有什么异样。现在醒醒上四年级，他思路宽阔，作文写得很好，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读。他还试着自己写诗，写完给我看，我觉得还真是有那么点韵味。醒醒说，这都归功于我背了师父的论语，大法给我的智慧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们全家感谢师父的洪恩浩荡。结语：法轮大法是如此的美好，这美好世界上的所有善良人都在共同亲历和目睹着。如果您还没有了解过法轮功到底是什么，就请您捧起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看一看，或在疾病缠身时认真地练几套法轮功的动作，您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收获。如果您听懂真相，逃离危墙，当黑暗与光明的交战之后，那时你会发现自己已获得新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